所有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念高中李学军。那今天我是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服务上面有一些活动的发展部分。那我们学校呢，从创校以来一直都有做一些自己平常的工作，所以我大概把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其实从创校一直到现在哈，地理平查在我们学校就陆陆续续都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其实我学校总共有6个地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自己在教学上觉得说，心中有愿能够希望借由这个地理平查，学生的知识跟生活是能够结合的。然后在论文指导部分，我是从跟他开始开办那个地理2011啊，我就一直都有参赛，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阶段过。那我们觉得说，只要学生透过这些论文的写作，能够更认识知识的发展，或者更了解这个地理学，那么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的工作的模式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今天能够有这些东西可以讲，我真的要谢谢我学校所有的地理老师，因为是我自己工作出来的内容，是他们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来说明而已。那我们等一下的这些东西都是带头的人不一定是谁，但是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学校从行政同仁一直到其他科的老师也都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所以有时候变成是别的科的老师在问，哎，你今年要办什么？因为他们都要一起来参加。好，那接下来我就就我们的地理巡查这个部分来说明一下哈。那就地理巡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尽量去抢一些时间来做吧。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利用3个不同的时间来带一些地理巡查哈。一个就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正常的上课时间里头，那可能一个礼拜只要是2节地理课，要带学生出去的话就必须要教课。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尽量让学校周边可以利用的场地来做，因为我们希望在两个小时里头能够完成。那这样学生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在你的课堂，你对学生这个班来说，所以我们会尽量的去保持能够跟得上，尽量跟我们一起走。那第二种方式就是用寒假让学生自己去的，那自己去的话就是分小组这个部分。那第三种就是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是游览车，然后每一次大概都是2辆车的方式。那全部的地理老师，甚至有时候邀请地科老师或者历史老师，比方说那个巡查路线有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都会邀请他一起来参加。那接下来我就说，我就说这3个不同的形式哈，我们有几条考察的路线，还有在实施不同的形式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或者要准备的工作，那我以下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那第一种就是利用上课时间哈，那有些实查路线就是发展下来，可是走下来蛮辛苦，我们后来会慢慢的淘汰。那我们学校就在新店，那公车其实还蛮方便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巡查路线是到那个广兴区，先到新店区的中游这个地方去，那去看溪流地形啊，去看蓝水坝啊，去看鱼溪啊，然后一路走，从那个广兴桥那边走到溪子的社区，那里有祖师爷庙啊，然后去看聚落的发展，去看这种土地的利用方式。那就是然后就搭车回来，这基本上就是用利用公车的方式，大概要一个下午，所以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利用班周会的时间，然后请导师一起带队。好，那第二种就是刚好利用到我们学生的资源，那刚好有一个学生家里是养羊的，那就在我们学校那个附近走路去再回来，大概2个小时可以到达。那我就带学生走出去，然后去访问多农户他们的饲料是怎么来的，他们在养殖过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然后他们的鲜奶是怎么去买卖出去的。那不过这条路线现在那个校长其实已经搬走了，所以我们这条路线也没有办法做了。好，那再来第三条路线是我们目前都还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学校对面啊，我们学校就叫做18。那学校对面呢，还保留很多的农地景观。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郊区的农业发展，从我们学校的门口一路走进去，就是都是农田，所以就必须要踩着田埂过去。那过去之后会有一些三合院， 可以参照传统的邻居，那边的人也很好，都知道我们学生来了，哎，那就进来看呐、啊，然后就让我们进去他们的房子里头看哈、啊。那另外一个在都市化跟绿巨变下的移民社区，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和平社区，那个社区是蛮特别的，这些居民本来是住在那个河岸地，就是在60、70年代因为都市化，然后从东南地搬上来，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房价的这个问题。再来就是有一些海南或者是大城地包，那他们当时也住在那里，后来整个政府呢就盖了这个和平社区，然后用租的方式租给他们，所以他跟一般国宅的那个景观是不太一样的。那学生走到那边就会感受很强烈，因为这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他们可以接触到的。好，房间就是房子很狭窄啊，然后整个聚落景观也跟我一般看到的比较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有关土地开发跟信仰的部分。那这条路线上刚好有一个土地公庙，四张土地公庙就是施心祠。那个土地公庙呢，还保留一个乾隆44年的一个碑。那我透过那个碑呢，让学生去触摸或者让学生去看这个聚落早期。是有哪些人来开垦，因为他都有那个捐献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这个庙子旁边也有南馆北馆，目前也都还有那些活动在。然后还有一个刘氏祠堂，这里比较大的一个家族，那他们的祠堂也在哈、哦，所以也可以看得到。像画面的左边就是那个祖碑资心祠，那么它还立在那个地方。好、哦，并没有特别把它整理出来，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探讨。那下面呢，就是刘氏宗祠的部分。好、哦，那就是说，就这种利用上课时间发展的哈，老师在做准备的时候，大概有几个，因为学习单还是一定要有。那实现的规划其实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进度也是变慢的，所以我们可能要看那个，就是哪个年级跟这个。是他的主题比较相关，那我们用这个年级来实施哈。那么你时间规划出来之后，还要教课，还要教课。那其实我记老师在大概20几节课，然后你要把这个礼拜的那班的两节课教在同一天，然后要把原来那课要调出去，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所以教课跟时间配合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教完课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可以出去了，哪一天可以出去，我们会安排一下在课堂做一些。出去的时候要做的东西，或者他们要准备的东西啊，茶水啊，他们要拍照啦，他们要录音啊，他们要访问的话要怎么做啦，这些东西。那分组的话就让他们利用上课课去做，他也请老师来参加。他画面左下角就是刘氏宗祠，目前也都还在。啊，他是那个我新建大丰国小最早创校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说，就这样一个创立大概是2个小时可以来回，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地利之便。啊，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任课老师真的是蛮辛苦。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前两节在学习，然后赶着把他赶回到学校了，接下来我下一节其实还有课，但是可能就是你还要继续上2节课，那。或者你万一有一天早上你排了2个班带起嘛，下午也只排了一个班带起嘛，你一整天跑2趟，那个脚啊会真的很酸，因为学生带出去不是走在前面就可以，有时候他们走得慢，你还要再请他们，还要不许他们走，所以你在带的时候就来来回回啊。然后再来就是在一个礼拜里头，万一你从年级的课程太多，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它的。那不过学生是非常非常开心，他们只要说，哎，今天是要在餐堂集合可以出去，哇，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了。然后他们会准备零钱，可是在那整条路上呢，其实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而且非常不起眼的杂货店，他们都会有点失望。然后看到这里啊，只有这些东西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要，然后看起来他们都不想进去，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吃的那种量的感觉。所以这杂货店是很传统，而且当地居民不是很多，因为很敏感，都是农村啊，所以他们。不过之后他们会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哎，他们还会骑脚踏车进去那里啊，然后就再看看这些东西，毕竟走在前者那种感觉不错。那有时候跟农民的交谈也不错，农民有时候会说，啊，这个东西给你吃啊，然后这果子就摘给你吃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啊，在那边分那些食物。那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煮茶的方式。那其实就是因为辛苦，所以我们后来呢，把同样的地区我改变成学生的作业。然后有学生分组去做，那因为其实高一分高二会分班，所以你在收作业的时候会有困难哈。那高二跟高三又因为有 那个辅导课，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利用寒假，比如说利用高一学生的寒假，比如说利用高二学生的寒假，因为这几年课程有在变化，所以我们在实施的年级上就有跟着做一些调整。那我们就是刚刚的那个14章，就我们要对面那个让学生自己去做，可是我们再加一个地坛那个部分，因为地坛有一些老街，然后有一些聚落，然后地坛附近走一段路呢，就可以看到柳公圈的大楼。那柳公圈对台北城市的开发，而且柳公圈在我们新店是就在路边就有介绍可以看得到。好，所以在他们生活里头，但是有的同学从小他家后面就是有一条水沟，那条就叫柳公圈。所以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学生有很多是社区的，那我们就让他去做这个活动。那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变成是在期末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这个年级是不是要做。那只要做的话，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他们必须要看什么。那这所有的手就会把每一个定点的说明的文字都附在手册里头给他们。那另外一个就是安全，这其实是最困扰的，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到底要不要让他们出去。那安全上，因为他们到地坛都会去踩天鹅船啊，都会去玩那些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蛮困扰，所以有时候都会想说地坛那一站不要让他们去了。可是那个地方是我一路连接下来跟新建的地府开发，而且那边还有一个补渡口，以前到万华的那个渡口现在还有船在那里渡。然后他们其实那个是公所经营的，所以他们可以去，它是像公共交通工具，好像是2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搭船过去到对岸。那我觉得这个是个他们生活周边可以去得到的东西。然后再来另外一个，这种作业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个人完成是跟家里人一起完成，也就是我不希望他们担心。那面对这种作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要他到每一个地点都要拍照，你到地坛上你要拍照，你去访问某一家店铺你要拍照哈。然后那边有很传统的打铁铺啦，或者棉被都是好久的历史的，那他们就会访问哈。然后到农田里头啊，作物也要拍照，然后那个三合院也要一起，就是我要确认每一个同学是2段卡都有完成，而不是只是来去逛一下哈。那后来我知道，就是说这样访问频繁呢，尤其到开学时，哇，好多学生就通通走进了那个地坛老街那里，那店家就觉得很烦了啊，就是你们都在问同样的事情。不过在农村的部分，然后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农民他们比较乐意。不过学生常是不太容易找得到农民，他们去的时间不对。好，他们下午还要出门啊，然后人家在睡午觉啊，所以他根本找不到人。那他也不晓得说，其实到庙啊，或者到某些地方去，比较容易找到人。那他们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就让他们继续尝试。那再来就是你男女不好，所以他问那个北哥这是怎么做，他回家还是不会写，然后教出来还是写错了东西，因为他听了台语，可是阿北不会讲国语，所以最后他还是写错了东西。然后有些时候写出来也是蛮有趣的哈。那这几年我们有跟 Google 那个部分协会，就是说哈，你走了这段路，那我有付给你新建的地图，可是你去 Google 去找你这些食堂的地点，把它标注出来，然后作业是内回来给，就是说整个学校开的邮局开的信箱给我们可以装这些学生的作业，所以他是可以在 Google 上面去操作他们其他路线是怎么走的，然后他们走过了哪些地方。好，那再来就是有的是跟父母完成的，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因为他们自己住在新店，那父母去了这个也可以知道说还是在地理上面他们是老师是给这样的活动。那因为现在高一下有地理食堂部分，所以我现在也要上寒假做，以前是寒假做了我就把这张做一次作业给他批阅，那现在我觉得可以在课堂做发表，这样子的话可以分享哈，或者做得比较好的学生可以让他们去看看别人是就是说有些人同样的一个食堂，同样的那些内容让你完成，可是别人是做成什么样子，这样子比较能够强化他学习的效果。那再来这个是比较大规模的哈，可能是寒假也可能是暑假，然后是全校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的。那可是我只限制一次就是2辆车这样的部分，因为跟老师带队的人力还有这么多学生在外面，还有时候你参观的地点不能够有那么大的容量，所以我们大概都是2辆车。那我们 一个路线就是参观各类的产业特色，那我就去参观渔港。渔港它会让我们穿那个就是防汛的整个服装，继续他们工厂的生产线，然后就继续体验生产线的那种热啊，或者生产线的工作情形。那他们可以看到那种专业化的生产过程，然后也可以跟工人在那边做交谈。然后再来就是可口可乐的博物馆，那它比较跨国企业的，它为什么要来这边设厂？然后它的经营特色，就说一个传统产业跟一个跨国企业，他们其实是可以看到那种规模的不同，然后还有要求的不同。然后再来就是技嘉科技，因为它在我们书店，有一个总部，跟他们工厂也是在桃园那边，那他们也很乐意帮我们，那他也让我们继续生产线，就是。进去的时候他不需要我们跟员工交谈，因为他每天都有很强的工作压力，就是每天要达成多少目标。他学生参观三个不同工厂下来，他们就可以知道那种产业特色。那像技嘉科技那种真的是跟他稍微员工稍微交谈，或者路线走得慢一点，其实对他们都会有影响，因为他们每天都要达成多少目标。那这种高科技乐团创造经济力，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压力，在现场学生就可以感受得到。那这是他一整天的行程。那下面那个也是离我们学校比较近，超空，然后主要是做那个茶叶、休闲农业，还有水土保持的这个部分。那可以利用他们的解说人。那再来就是海岸地区哈，那有时候是走北海岸，有时候是走东北海岸。那我今天没有列下来，我们其实也有走过新竹关西那一部分的历史地理的史查的部分。可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对当地的背景不是那么了解，我们会请文史工作室的人帮我们做解说，甚至安排一些路线。我想借助外力是一个蛮好的。那这个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在史查之前大概都还要再去走一趟，就是老师要去就看一看哈，他要确定哪里可以停车，厕所在哪里，有没有当地的工位餐可以吃，然后尽量结合当地的饮食或者他当地比较有名的特产，让学生比较亲近当地人的生活。那我们这个因为费用这样一天大概要到500-600块，我们觉得对学生负担也蛮重的，所以我们一直都透过一种方式，就是跟合作社申请补助，那就是办合作教育。那合作社的补助下来的时候，一天学生大概只要付200块钱就可以了。那因为这钱合作社的钱，所以我们也必须让老师参加，因为都是个人的部分，所以我大体上就是60个学生，20个老师。那20个老师的部分就是开放给老师啊、眷属啊，带他们小孩子一起来跟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帮我们带一些学生，这样帮我们管理一下。然后我们在期末，比如说讲是这样。这种活动，只要寒假要到，我们大概这个时候就要提计划，因为合作社还要开会通过，他到底要补助多少，到底经费要怎么跟他核销，然后公告这里报名，因为通常都会超额，所以我们以前都是超额就是登记完了以后用抽签的，那现在就用广度，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去报名，那报名之后就要让他们缴费，缴费是缴全额。因为你不能说学校补助，所以你没付多少钱就来占了名额，然后到当天不出席。因为以前我们发生过这样，所以我们就让他缴全额。然后接下来就是存钱的一些工作啦，保险也要办哈，车子也要确认，因为这个车子是关系到比较重要的。然后参观单位的公文，让他们方便，然后知道人数，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做一些准备。然后名牌的印制啊、手册啊各种事情，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从早午餐都供应。那我们学校呢，有时候还会帮他们准备一些好茶啦，那个冬瓜茶啦，那些让他们在车上可以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然后再来当天一定要签到，因为签到要跟合作社报那个经费的部分。那你签到的同时，就把合作社的补助款还给你，就退给你，所以你当天一定要到，你才能交这个钱。那没有到的话，我们的钱就作为那个仁爱基金，或者作为学生的奖励金，就把它扣下来了，这样他就不会不来了哈。然后那个行秀箱啦、扣印机这些讲解的东西都要准备，这其实是大家分工，就是你去做什么，你去做什么这个部分。那其实这种比较大规模之后，学校啊要感谢那个周秀老师，因为每次都是他。他说：“我们还是要办什么？我们组要办什么？”他我们几个人呢，就听他的。 啊，你跟我们要做什么，对不对？你叫我写功，我就写功；叫你弄手续，我就弄手续。但是每个人分一点点。那我觉得是因为他拉着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要不然我们自己也不会想说啊，放假了好高兴，然后就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他比较像妈妈一样，他希望给学生一些东西，他很热心的带着我们出去。啊，那么在这里就是当天才会哈、啊，所以在名额上面比较不会占用，除非那个学生真的刚好是生病或者比较特殊的情绪。那员工确实也参加，所以也算是一个亲子活动的部分。所以我们跟其他课老师其实也建立了蛮好的关系，就是他们说，哎，那他明天要去哪里了？然后他们觉得哪一条路线可以参加。那甚至于比如说到这个海岸边的部分，我们都会请学校那个有幼稚园执照的老师跟我们一起去。所以学生碰到水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刻意啊。那我还是请一个老师能够跟我们去，但是就尽量约束他们。啊，那学习班呢，因为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留下一点点钱，就看体育场还有多少，我就帮他奖励金。然后他在这个时长是要写学习单的，不是今天就出来玩。啊，所以学习单呢之后，就是回程的车上就收回来，然后评分之后我们再销售，也是公开的单子，甚至有奖金，所以他们也觉得蛮高兴的哈。你到奖还能拿到，说我有领到哎，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曾经参加过的学生单就是一种，他可以帮助做一些工作。啊，就是我们觉得，也可以从这两个部分。好，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我们地理组成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地理奥林匹亚。那有关地理奥林匹亚，就是我们学校的成绩并不是一间，也不是很好，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每年都把学生带出去参赛。那其实我们并没有每次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成绩。然后，可是我一直做下来，我觉得在校内也形成一些学生的风气啊。所以我把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六年可以一直这样做下来，因为指导这个东西其实蛮累的。那我们把我们进行的一些同事跟大家做一下说明。那其实就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北联里头，他成绩不是顶尖，可是我们都看到有些学生是有个别的特殊现象或特异专长的，他会在课程上表现出来。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不论数据是。优秀的学生啊，还是他们才能够比较有声音呢、啊？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你应该也可以去发展。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站在这样的态度上面去带领他们。那对地理比较有兴趣的学生哈、啊，就有论文的写作，可以探索他们的性向。他们真的是适合念地理吗？或者他真的要走地理吗？我想透过这条路，他可以自己再做一种思考哈、啊。那再来就是社会领域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那到目前为止，他都是直接进入全国赛，这对我们学生来说不容易，因为我们学生在分区上就被淘汰掉，然后就没有到全国比赛，所以这个直接进入全国赛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就是我今天参加的是全国的比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代表队怎么选出来，我们一开始就不打算说，哎，是哪个任课老师他要做，所以他的班去做，我们一开始就打算是让全校。比较公平的方式去竞争，所以从第一年公文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按了校内的竞赛。那我们在这六年里头哈，参赛的过程跟学生表现之间，我们做了一些校内竞赛的调整。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组队，因为校外就是三个人，我们就三个人。然后他有笔试成绩，也有论文成绩，所以我们就先做笔试。那论文呢，他们还没有能力做，所以我们就先做笔试。笔试里头你可以的，那就成为学校代表队。那笔试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他来选择，还有一些时事争论的题目，这样你去做。然后最后呢，你选出来。可是我们是用总分，也就是说你这队有高有低，可是最后是用总分。那经过三年这样的实施方式以后，我们发觉呢，其实真的地理成绩比较顶尖或者很有兴趣的学生，他不一定找得到伴可以跟他一起来参加。那就变成说他很强，可是他找到的另外两个不强，结果最后总成绩在评比下来，他没有机会代表学校。那筛选出来的那个队伍是不是三个人都很有意愿？也不一定，他们也是就是大家找伴来，然后一起，那刚好他们的成绩整体表现比较好。所以我们在后面在带那个做论文，因为做论文的时间比较长，带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点辛苦。因为学生他，比如说当初是你找我来的。那我现在没有那么大意愿了，那我们还是功课比较重要，所以我不一定那么积极的投入。可是这个队伍我不能够再更改，因为是校内的比赛出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让他私下去换。好，那后来我们有两年，我们是用那个个人赛，就是说我们只 测验，然后提取那个个人的部分，然后个人部分我们会用全校的前十个个人的部分呢，我们把他们找来做座谈会，然后让他们彼此认识，然后再把学长姐叫过来，跟他们说这个未来的路、未来的比赛大概有什么东西你需要做的，让他们大概知道说要做的事情有什么，然后让他们彼此认识的一次两次以后，让他们自己去组队，他们可能都在不同的班，那就让他们自己去组队。那我们会去比如说他相中的哪一班的哪一个人，他觉得我们从前组队，那我们老师也会去帮他谈事情，然后慢慢的就组成了队伍。那这两次出来的都是用这种方式组成的，那这两次出来我觉得都真的有一点点比较精英一点，所以也都有得奖。那这是我觉得我们改变方式。那接下来第三种方式是因为明年的比赛全国比赛改变的方式，它分为三个论文赛跟个人赛，那就不再是以那个第一比试，所以我们就先做他们论文的部分。所以今年我们是高一下的时候就做了校内的初赛，这时候又是回到主课，因为他不再做那个笔试测验了嘛，那笔试是另外的人了哈。那我们记得他们的题目，然后研究计划，跟这些参考题目都要列出来，然后上传到网站里头，然后根据他们这个报告去选出五组，然后这五组再做口头报告，那口头报告就给他20分钟，然后你做5分钟你的研究论文的报告，然后15分钟就是我全部的力量就坐在台下，然后问你这个计划你要怎么做，然后你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子去口试评分，那评分最后选出来全校的两队，然后去代表学校出去。那他们对这个竞赛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积极，然后他们可以熬夜，然后呢昨天躺在健康中心，因为昨天熬夜第二个力量，然后所以今天就躺在健康中心了，然后他们比赛出来的名字他们也可以问为什么是那一队，为什么不是我们这一队，所以我觉得他们对这种竞赛还蛮在意的。可能是我们学校每年都有队伍出去，然后比赛上了比赛回来我们都在消费参加，所以他们都知道说哎学长也可以参加，他们可以想要那我们学校那个那代表队出来谁来指导，就是学生在哪一班就谁指导，所以我们不确定会不会指导这个学生。那大部分都高一选出，高二可能就分班以后，那到底在谁的班级，有的也到自然程序了。那基本上只要一个老师手上两队的学生都大部分在你班上，那我就请同年级另外一个老师来帮忙，大家也都到目前都还合作的也蛮好的。那我们全校总共6个助理老师，所以大概你可以休息一年休息两年，你现在知道的，对，因为我们年级都是这样一路带上去的，都蛮正常了。那我们的原则就是共同分担共同荣耀哈。那从代表队产生，哎，他论文题目在前半段可能是高一的老师做的，可是到最后报名他是高二在做职场的部分，或者高二才做那个问卷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一篇论文其实不止一个老师在辅导，但是我们最后呢，就按照那个外面规定，他只能选一个老师，我就选最后完成的那个老师出去。那只要你选两个，我就会把两个老师跟出去。那再来就是论文题目到底怎么做的，其实我们都不限制学生，我觉得学生他们我们会让他们去参观那个历年的网站，因为现在都建立得很好，那有全省各地的所有的题目。那可是我们在站在讲题目的时候，我们说你一定要能够食堂很方便嘛，不要跑得太远了，所以就让他居住的空间，这个学生来自平面，这个学生来自东永和啊，来自哪里，就让他自己这个队员里头从哪里来，那让他们去找他们周边的题目，然后要到那个食堂去带他们去走一趟，看看可不可行，不可行要换题目就要赶快哈。那么我们发展下，我觉得学生是潜力无穷的，不要用思维去框住他们，还有我们其实所学有时候也是蛮有限，在某个专长领域里头，那学生他开始走那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学习，这是我们觉得在这个论文比赛里头得到的哈。那学校目前呢，因为刚开始来公文是中华民国历史与学会，这不是教育部的公文，那学校就说这不是教育部的公文，那就跟那个什么某某学会某某学会主办的是一样的，那这样子是不给补助的，那也连报名费也都没有。可是现在慢慢的哈，虽然也是自己学会出来，那有时候也是从教育部转过来。那目前学校就是论文写作里头的文学纸张的收据，他都会给我们报。还有其实比较大的费用是报名费，一个要3000块，两个要6000块。我们第一届就是学生自己把它省摊掉了。那时候问他们说，那3000块你还要不要去？他说他愿意。 所以我觉得学生上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愿的。那现在这些都不用担心了。那像前去年在高雄，学校开理会也都给我们，所以我才带学生到高雄去。那那一次参赛学生，他这辈子第一次到高雄，觉得好开心啊！当天说我们学校出发，他说他去那边，得到晚上他们紧张的不得了，但是一直准备一直背，因为明天还有笔试啊。那指导老师的加班费，我们其实申请加班费是要补助学生一些时差的费用，要不然学生有时候增加他的负担，因为每一个地方他们要做到彻底时差都要到十几次、二十次这样子哈。然后再来，目前的教练竞赛，教练都会问你，哎，你们今年在上学期办、下学期办，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办？那我们自己可以去协调出一个时间，然后今年要怎么办？要有一个时段，我们就要先列出来。那么学校不管是校内或校外，现在都在高会公开表扬，对学生也是蛮受用的。那这后面是学生参赛的资格哈，都是第一届的。他说从其实只得到一个人加入，他觉得参加中华民国的第一届的全国第二次奖，他们觉得有参与过力。那他自己也说，他的过程就是收获。那目前这学生他已经在念研究所，他后来是上了政大，然后他看到别人，他就知道他自己跟我们做的不够。我想这是不必我们用言语去表达的哈。那第二届的选手，他就会觉得说，在整个过程里头呢，跟课业会有些冲突，可是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时间，还有与人合作，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他前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啊。第二点呢，他说啊，他自己有机会跟全国的精英站在同一座舞台，那自己也是精英中的一份，我觉得对他们是一种自信心的增强啊。对他们来说，他们回来以后读书都会比较稳定一点，那遇到一些困难也会比较会找我们自己老师来谈啊。那再来这个部分就是第三点，他说，要有耐心，也要会跟别人沟通。好，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因为他们平时在这中间会有一些冲突，甚至伤了他们的感情。谁做的多，谁做的少哈？那他们都觉得比身边的同学更有能力了。再来就是，是第五届的哈，他说在做职场啊，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他就接触了自我学习。那后来这学生现在已经在念三次上自己系，他自己是一直都很有兴趣的哈。那他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是用毅力完成的，因为从高一然后到高二，然后到高二下才完成比赛。那整个活动的时间哈，其他就是要陆陆续续做，而且他们有时候台风天还跑上山去做其他，然后背着一瓶可乐，带着两包泡面就上山了。说爸，老师晚上山了，然后他晚上八九点到底下山了没啊？那后来商家都对他们很好，说你不要吃泡面，就进来哈，然后帮我端起个盘子，然后我们就跟我们员工一起吃。所以后来我们上山的时候是他们可以打折，就是用他们名字可以打折，因为他们在跑太多次了，所以跟商家都很熟了哈。好，那这是最新的这一件，他觉得说，当时高级尝试，可是后来变成挑战，甚至他们想要打败因为学长都拿的成绩，我们都要拿的比他更好，那学长都会一直陪伴他们，甚至到参赛当天高三的时候还陪着去，陪着到会场去给他们打气。那再来就是因为跟时间还是会有冲突，如何有效的运用时间，再来就是事情会有比较理性的了解。我想这个中间就是过程中啊，指导老师也不断的责备过他们吧，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认清一些事情，就是咕咚的一堆资料给我就可以了啊，能弄清楚一些事情。那我们觉得在学生在教学上面可以肯定多元的智慧，我们透过这样学校代表队哈，可以在这个学习上面比较优异的学生，他在课堂跟我们的互动就会比较强。然后再来呢，在高会颁奖，所以可以公开观摩。那学长姐呢，他们都很热心哈，就有时候这个出来做到一半，学长姐会跟你说，你要做，你一定要到会场，你一定要最后能够到会场，因为到会场就是不一样，那种整个全国的学生都在那里，然后大家都在那里听摊板，然后去看别人的作品那种。回来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头留下的都不太一样。那最后一个就是距离班长也可以成为班级英雄，就是他们蛮高兴的，因为就要看我们班总共有几个上的吧，然后我们班很强这样子啊，然后有时候答问题就叫这些学生回答，那这些学生为了保住他毕业，有时候他们也会比较广泛的阅读一些东西，所以整个课堂的上课气氛有些班级就会变得比较活泼了。那再来就是我们就是同科的老师彼此之间哈，透过这个也可以活化我们自己学习，因为每一篇文章出来，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中间再学到一点东西。那用校外竞赛的关怀呢，来争取学校同学对地理科的认同。我想在地理科到底 图书该有多少呀、啊？到底该不该还是去跟国营会抢时间？比如说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不一定能抢得到，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心理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那采购设备现在学校真的是蛮支持我们的，他们有经费一起临时下来，像年终临时下来，他会问心理科第二次还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学生食堂还要不要买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们教学上也蛮有用的，就是设备买回来，我们教学上都可以用得到。那再来就是师生互动的频繁哈，那我想在这里教学宣传真的是我们在这中间得到的比较多，这个意义我可能不懂，可是为了要看学生文章，我只好稍微去看一下那些东西，然后慢慢的看到他们深入跟了解。那学生下一次就是我要学长写的食堂还要更多次，所以他们就一天到晚在那约食堂，从几月就开始，然后每天混在社会科办公室，今天要去，今天几点要去了，然后我们进办公室发现又来了，那今天又要出去了，他们就一直要超越学长写的，他们觉得这样才是真的有努力。那我觉得说在中间看到学生蛮积极的，所以我们老师也很难说啊不要了不要了哈。那他们长期关注一个议题，而且真的去观察，让学生更深入观察周遭的事物，他们对环境跟人的关怀其实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比较能够跟你谈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对每一年学生而言，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那既然是唯一的一次，虽然我们每年都在做，可是他们只有一次的高中，也只有一次的机会能够代表学校，所以我们也只好陪着他们了。那另外一个小论文就是说，哎，有些学生参加了，可是他们有些题目还不错，那我就让他们参加这种台北市县的中小学小论文。台北县好像是五年还是六年了，我们学校参赛的大概有四年有在参赛，然后台北市今年才第一次跟台北县合作。那这个是一个透过网络平台，所以我们基本上人力有教练跟学校的人就来参加，因为他可以很多个人，可以一些报十几岁二十岁都可以，甚至有老师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就做学生的作业早教的那个笔记，所以他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你用。好，那我们是采鼓励，不过这种都是强调反对，一定他的平台里头有网络的那个交流跟那个合作要占50%，所以你有没有常在网络上做彼此的交流，然后那老师也要去提分，让他们可以过这一关，可以过下一关，他有6个阶段要进行。那他比较强调团队，这不可以个人的班哈。那我们就会简介，然后就让他们上网去看。那所有的历年的比赛跟那种交流啦，然后每个人上网几次发表什么东西，全部都还留在网络上，所以他们可以去参考。那我们就是用学长姐的经验传承哈，那还有其他科老师也可以，因为他们基本上是3个指导老师，1个指导，2个助理老师，所以可以3个老师一起做，可以找国科老师或者历史科老师帮我们一起做这样子。那甚至实习老师哈，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带一些学生在处理外的时候，那用网络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在跟学生讨论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平台，那就可以回去的时候或者利用你在课堂中的空堂中就可以。把你的意见看过的都传给他们。好，那我想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可能有些不在课堂上能够有时间做，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在学习型的社会里头，如何与人相处，透过论文，透过地理奥林匹亚这些东西，透过食堂，其实都是一种跟人家一起合作的方式。那学习师的能力去找资料，学习动手做，学习自我实现。那我觉得像右边那个画面，那一排的学生站在田埂上，那就是一种很美的感觉哈。然后左边那边就是在很辛苦那个印尼那样那边，陈主任最喜欢在那里做总结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他们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其实不管怎么样哈，授课时数跟进度，尤其在这几年课纲不断改的过程中，它是我们逃不出的压力，时间我们永远都追不到它的哈。可是本位主义、升学主义之下，我们如何在学校的课程发展委员会啊，或者在这样大家都在抢时数的情况之下，这种红海厮杀之中，走出我们蓝海的道路，海阔天空，我想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努力的。那么我们学校每年都能参赛，或者地理师才能够一路这样做，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所有的地理老师是共同分担的。那你休息你在出发，你在听听哎去年参赛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你都可以借别人的学生来指导自己的学生，这样力量就比较能够强哈。然后过程中是互相协助的哈，要带职场或者今天有一个课程，有一个 GIS 课程，就是把所有的今年要做论文的、要做地理奥林匹亚的什么的，通通给他找来，然后学生就一起上那个课程。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你个别去发挥的力量。那其实在 下面那个爱与影响啊，是我们学校的校训，我们学校校训可不阿苦啊，不是什么忠诚实力啊，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爱与影响，它其实在校园里头也蛮活泼的这个气氛啊。那我想今天我这个经验其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那也有很多监狱其实做的比我们更多，那我希望透过这边啊，跟各校的交流，然后能够也给我们在未来的方向跟未来的视野上面能够有不同的大家一起进步。